阿林加路沙主教再次把法西局长打来的电话挂了的时候，他乘坐的那架可供住宿的飞机正飞越灯火闪烁的摩纳哥城的上空。他又一次跑到专为运机者准备的袋子前，然而他太累了，即使想吐也吐不出来了。他心想，就让他结束吧。最近法西花样百出，似乎总让人难以预测。不过今天晚上一切差不多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事情进展得如何呢？所有的事情变化之迅速，实在是令人难以控制。我让塞拉斯去干了些什么呢？我自己又干了一些什么呢？阿林加路莎双腿颤抖着走到飞机的座舱。你给我调转方向吧。飞机驾驶员转身看了他一眼，笑道，你是在开玩笑对吧？不，我要马上到伦敦去。神父，你是在包机，又不是坐公共汽车。当然我会给你补偿的，你要多少？从这儿往北飞伦敦只要一个小时，而且几乎不要改变方向。所以神父，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别的一些东西。我给你10,000欧元，你马上给我换个航向吧。驾驶员转过身子，吃惊地睁大了双眼。你说多少？你是什么神父啊？怎么带这么多的现金呢？阿林加洛莎返回到他的黑色公包前，将它打开，拿出一张不记名债券，然后递给了飞机驾驶员。驾驶员问道，这是什么呢？梵蒂冈银行开具的不记名债券，面值10,000欧元。驾驶员一脸的疑惑。它跟现金一样可以通用。可我要的是现金。驾驶员说着把债券递了回来。阿林加洛莎主教紧挨着座舱门才没有倒下，他太虚弱了。这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你得帮帮我，我必须马上到伦敦去。驾驶员一眼看到这位主教手上戴着金戒指，给我来点货真价实的东西怎么样？阿林加洛莎主教看了看戒指，我可少不了这枚戒指啊。驾驶员耸了耸肩，转过身一动不动地望着后面挡风玻璃窗的外面。阿林加洛莎内心涌起了一股浓浓的悲哀，他看了看戒指，不管怎么说，他所代表的一切对他这位主教来说很快就会不存在了。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了下来，轻轻地放在了飞机的仪表板上。阿林加洛莎主教悄悄地从座舱溜了出去，到后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15秒钟之后，他感觉到驾驶员往北倾斜了几度。即便如此，阿林加洛莎主教还是看不出前景有多么的美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个神圣的目标，一次精心策划的安排。然而现在它就像一座纸牌做的房子，顷刻间倒塌了。至于结局如何，谁也不能预料。索菲知道，如果密码盒与他年轻时打开的那些东西一样，那他只要紧紧地抓住这圆筒的两头，而不必去管什么字母和号码，然后用力一拉，慢慢地朝相反方向施压。如果输入的数字或者是字母刚好与密码相符的话，那么圆柱体的一端就会自动滑开，就像打开照相机镜头的盒盖，然后他就可以伸出手去将卷起来的沙草纸写就的文件取出来，而这些文件就绕着装醋的瓶子包了起来。不过 要是他们输入不正确的密码，索菲在原始筒两端施加的外力会在里面形成一种推力，那么它就会向下作用到原始筒，并对里面的醋玻璃瓶产生压力。如果用力推，最终就会把它损坏的。他对自己说，要轻轻地拉。索菲以手心抱住圆柱体的两端的时候，提宾和兰登两人都挨了过去。索菲满怀着即将破译密码的喜悦，几乎忘记他们想要在里面找些什么了。这就是巡山隐修会的拱心石吧。据提宾讲，它里面有一幅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圣杯的地图，凭借这张地图就能找到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坟墓，以及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珍贵的器皿，还可以揭开无数不为人所知的真相。索菲紧紧抓住原始筒，再次检查所有的字母是否与指示器上显示的相同，然后他慢慢的一推，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稍微再用力，突然那原始筒就像设计精巧的望远镜一样，砰的一声开了，圆筒重的一头还落在了他的手中。兰登和提宾紧张的差点要跳起来，索菲将圆筒的盖子放在了桌上，倾斜着圆筒，眯着眼睛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他的心急速的跳动了起来，啊，有幅卷轴。索菲往里瞧着那张卷起来的纸中央的缝隙，他发现它被包在圆柱形的物体上，他认为那可能是只醋瓶子。不过奇怪的是，那张包在醋瓶子上的纸并非通常用的薄纱草纸，而是羊皮纸。他心想，那就怪了，醋可溶解不了羊皮纸啊。他又看了看那幅卷轴的空隙，意识到中间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醋瓶子，纯粹是其他的东西。提比问道，怎么了？快把那卷卷轴取出来呀。索菲皱了皱眉，一把抓住那张卷起来的羊皮纸以及被它包住的物品，将它们从圆筒里取了出来。提比说道，那不是草纱纸，这么重。
我知道，纸里面塞了些东西。
那是啥？是醋瓶子吗？
不是。
索菲把卷起来的羊皮纸摊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是这个。
兰登看到羊皮纸包住的东西，心不由得一沉。上帝呀，你祖父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建筑师啊。提比说着倒在了座位上。兰登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我看索尼埃才不会把事情弄得这么简单呢。桌上现在又多了一个密码盒，但是比以前的那个更小，它是用黑色玛瑙做旧的，一直放在前一个密码盒里。想来索尼埃肯定对二元论很感兴趣吧，两个密码盒，什么东西都成双的，双重含义，男人女人，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兰登只觉得由象征性符号编织而成的大网正向外撒了开去，白衍生了黑。兰登伸过手去将那个更小的密码盒举了起来，它除了比大的小了一半，而且颜色很黑之外，其外形与前一个并无二致。他听到了熟悉的潺潺的声音，很明显他们以前听到过的醋瓶子就是在这个更小的密码盒里传出来的。好了，罗伯特，提宾一边说着一边把羊皮纸推给他，你会很高兴听到的，至少方向我们是找对了。兰登仔细地打量着羊皮纸，他又看到另一首用精美的书法写就的四行诗， 而且依然采用了五步一阳格。这首诗的含义非常的模糊，不过他只需要读第一行就知道，提便这次到英国来定会不虚此行。诗的第一行是这样写的：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诗的其余部分清楚地表明，要打开第二个密码盒，就必须去拜访位于这座城市某个地方的骑士的坟墓。兰登激动地转身看着提宾说：你认为这首诗指的是什么骑士呢？提宾咧嘴笑了起来：总不会是最难猜的吧？可我知道答案就在要找的坟墓里。就在此时，在他们前方15英里开外的地方，六辆警车沿着浸满雨水的街道向比金山机场奔去。克莱中尉从提宾家的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然后迈着大步从客厅走了回去。他没有跟发起局长去伦敦参与这次行动，而是留在维莱特庄园监管已经在庄园里展开活动的工作小组。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找到的证据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他们在地板里发现了一发子弹，还找到了一张纸，上面潦草地画了些符号，还写有剑刃以及圣杯等字样，还有一条血迹斑斑带有钉子的皮带。工作小组曾经告诉过克莱中尉，这跟保守的天主教会团体天主是公会有联系。这个团体最近引起了一阵的骚动，因为有媒体披露了他们在巴黎大肆的招收教徒的内幕。克莱中尉叹了一口气：但愿好运能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变得有意起来吧。他沿着空旷的走廊走去，进入宽阔的交际舞厅。工作小组的主检察官正在厅里忙着弹去指纹留下的痕迹。他是一位体型肥胖、身穿背带裤的男人。克莱走了进去问道：发现了什么没有？检察官摇了摇头说：我还没发现什么新的问题，这栋房子其他地方有的东西这里都有。那粗布袋上的印记呢？国际刑警组织为此还在忙着，我把找到的东西都交到上面去了。科莱中尉向桌子上放着的两个封好的证据袋做了个手势说道：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男人耸了耸肩说：习惯使然，我每次看到古怪的东西都要用袋子装起来。科莱走了过去：什么古怪的东西呢？这位英国人真怪，你看看这个吧。检察官在证据袋里翻了一通，然后挑出了一样东西交给了克莱中尉。克莱看到照片上有扇哥特式教堂的大门，是一座传统的凹进去的拱门，它被分成了几层，越往上就越窄，直至变成了很小的通道。克莱端详了那张照片，转身问道：你觉得这个奇怪吗？哦，翻过来看看吧。克莱在照片的背面看到用英语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些符号，他们把教堂那长而空荡荡的中殿描绘成异教徒私下献给女人子宫的葬礼，这就怪了。不过那个描述教堂通道的符号倒是让他吃了一惊。忍耐一下吧，他认为教堂大门代表女人的什么东西。检察官点了点头说：这个符号形成了一道完整的向后倾斜的唇齿槽。他叹了一口气：他似乎是在召唤你回教堂里去呢。克莱中尉捡起了第二个证据袋，透过塑料袋他看到了一幅巨大而光滑的相片，看起来像是一份年代久远的文件。 最顶上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多西耶秘密，编号249。于是他问道：这是什么？
不知道，他这里还有很多份呢，所以我装了一份在袋子里。
克莱中尉认真地研究着那份文件，这是一份记载着巡山研究会历任长老以及大师的名单，其中有大家熟悉的西方科学家和艺术家，如达芬奇、牛顿、雨果、德彪西等等。
巡山研究会？
克莱中尉疑惑不解。
中尉在吗？另一位特工从外面探头进来问道。
电话总机处有个紧急电话要找发西上尉，但是他们又找不到他，你要不要接一下？
克莱回到了厨房，操起了电话。电话原来是维尔内打来的，这位银行家优雅的腔调丝毫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紧张情绪。
啊，我原以为发西上尉会打电话给我呢，可我至今还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上尉忙着呢，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相信今天晚上跟得上你们的进度。
克莱有一阵子以为听出了这位男人的声音，但一时却难以对上号。
维尔纳先生，我现在在巴黎接管调查工作，我是克莱中尉。
维尔纳在电话那端沉默了良久，说道：
中尉，我有电话要接，还请你多多包涵，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说完他便挂了电话。克莱中尉将电话听筒握了好几秒钟，接着就响了起来。
哦，我认出了那个声音了。
这个新发现令他透不过气来，他就是那位装甲车司机，而且还带着一块冒牌的劳力士手表。克莱中尉终于明白了这位银行家为何这么快就挂上电话。维尔内想必也记起了克莱中尉的名字，今晚早些时候他曾明目张胆地欺骗了这位警方的官员。克莱寻思着这种奇异变化所隐藏的各种含义。维尔内参与进来了，他本能地知道他应该给发西局长打个电话，但是在感情上他知道这个幸运的变化将有助于他出尽风头。他立刻打电话给国际刑警组织，要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查询任何有关苏黎世储蓄银行及其总裁维尔内的信息。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还有5分钟我们就要着陆了。
提宾的飞机驾驶员大声地宣布，此时飞机正在下降，飞入清晨那细雨淋漓的灰蒙蒙的水雾里。提宾看到肯特郡雾蒙蒙的群山正在不断往下降的飞机下面延伸开来，他心里自是充满了回家的喜悦。他心想，我在法国的岁月已经结束了，我将回到我亲爱的英格兰，带着胜利的喜悦。拱心石找到了，当然了，至于拱心石到底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这个问题仍没得到解决。也许是在英国的某个地方吧，究竟是什么地方，提宾还不知道。不过眼下，他正在品尝着胜利的琼浆。兰登和索菲在一边观望着，提宾站了起来，走到飞机座舱离他们很远的那一端，然后推开墙上的仪器板，露出了一个隐藏完好的保险柜。他输入暗码，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两本护照。这是我和雷米两个人的。然后他又拿出了一大叠面值50英镑的钞票，说道：
还有两份是给你们两人的。
索菲一脸警惕的神色：
你该不是想贿赂我们吧？
办事要灵活一些嘛，比金山机场的工作人员会认你手中的钱，等我们一着陆，就会有英国海关的官员到停机库来招呼我们，还要上飞机来，我可不想让他们进来。
我会告诉他我在跟法国名人一道旅行呢。不过为了避免媒体炒作期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英格兰，你知道。作为感谢，我总要付一笔昂贵的小费给这位识相的官员。
兰登非常惊奇地说，
那官员会收下这笔钱吗？他们并不是逢人给钱都会收的，不过他们都认识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又不是什么武器经销商，我是一位爵士。他微微笑了起来，所以有资格享受一些特权。
仆人雷米此刻来到了走廊，手中攥着德国手枪。
阁下，我的日程表搁在哪儿了？
提兵看了他一眼。
我要你和我的客人待在飞机上等我们回来，我们现在还不能带着他到伦敦各处去乱跑。
索菲神色很是警惕地说，提兵，我可是认真的，在我们回来之前，法国警方肯定会去找你的飞机的。
提兵笑了起来说道，是啊，你想他们进的飞机去看到雷米该有多吃惊吧。
索菲对他的豪爽劲儿很是惊奇，爵士，你越境偷运了一名被你五花大绑的人质，这可不是小事一桩啊。
我的律师也这么认为。
他皱着眉头向机舱的后面瞧了一眼，
不过那畜生闯进了我的家里，差一点把我杀了，那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雷米可以作证的。
兰登突然插嘴说，
可你把他捆住，又把他弄到伦敦来了，